弟兄姐妹朋友们读平安
平安。
今天我想借着神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分享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最根本的一个属性。可以说今天我们基督徒要走神给我们设立的道，我们每一天都要靠着这个属性来走。是什么呢？我想大家看到的标题就知道，就是什么？信心。对，就是信心。信心对于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实际上大家思想一下，今天我们有基督徒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信心开始，是不是？我们因着信被称为义，是不是？是从信心开始的。因着信我们得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他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救恩是我们用信心去领受的，是我们用信心去领受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从信心开始的。但是基督徒每天走成圣的道路，今天我们一直在都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在讲基督徒不是福音，不是到了我们信主以后就结束了。福音是什么？是带着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只是我们成圣道路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一生是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要就像耶稣给我们要求，他说你们要像你像什么像我像我要完全的他像我。所以是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我们怎么走？像今天问所有的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说真的要按照圣经所给我们教导去行是蛮困难，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耶稣讲的话好像有点矛盾。耶稣说什么？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矛盾呢？实际上并不矛盾。当耶稣讲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后面是什么？他说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信我。当你真正信我的时候，你的担子就轻省。今天我们的担子为什么不轻省？这样很多的事，我想我自己的时候就是没有信心，就是那个信的不完全。所以当我们信心越软弱的时候，我们这个走天路的路程就变得很难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用说，哎，耶稣也这样讲了，他说这个门是窄的，是不是？进去的人是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实际上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尽心在神的面前去思想我们 struggle 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这个事情产生这个事情的原因，这个根本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不足。所以在整本的圣经里面一直在跟我们讲信心，是不是？有人讲你可以用一个信这个字把整本圣经穿起来。当然就是说当你做神学研究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主题，是不是？信圣经就是这么丰富，你可以把爱把整本圣经从头说从头到尾穿起来，是不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过王守仁他讲的那个关于他是希伯来文，他非常有研究啊。他对圣经的研究，他说圣经整个在讲什么？就是神要与人同在。所以圣经就这么丰富，你可以把一个主题把整本圣经给穿起来。那今天如果你是用信心，整本圣经这一直在讲信心，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到启示录，是不是？所以信心是整个圣经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所以圣经反反复复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实际上耶稣也非常注重这样一个事情，是不是？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当耶稣什么成就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会讲句什么话？他说因着你的信我来成就事情。有没有这样很多这样的事情？我看两段就行了。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九章的我们看第二十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二十节，他说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肉，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裳睡，因为他心里说这是他的信心，是不是？这个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怎么对他说？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怎么样？你的信救了你。从那个时候女人就痊愈了，一个十二年的血肉的一个病人。而且大家如果知道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在旧约的习俗里面，一个女人血肉是什么？是不接近的，她很难的吧，在众人面前她非常的羞愧。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可以保证了她十二年。但是虽然有还有地方说他花尽了所有的钱，是不是去求医治，但是都不行。但是他既然来到面前，他说我是要摸他的衣裳，我的病就可以好。这是什么？这是信心。但是是谁医治了这个女人？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在成就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讲这样一句话？他说因着什么？你的信心救了。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为了建立这个女人的信心，也我把这样的事情传递给后人，让我后人知道在神面前要有信心，要有信心。那么很多我们接下来就不要翻，就往下又有一次，我们看往下第二十九节，我们的二十七节开始啊，他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嘛。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又是什么呀？因为他那份信心，神给他们什么成就了？耶稣给他成就了。一个是十二年的血肉的女人被痊愈，另外两个是瞎子，瞎子被看见。所以在圣经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去尤其是去你去看四福音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成就一些在我们来看是神迹的时候，他居然说因着什么？因着你们的信，因着你们的信。实际上耶稣怎么样？是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他说你们要信，虽然事情是我成就的，但是你们要信，你们要信。所以在整本的圣经，我说在整本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神界的事情一直在告诫我们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想法，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想法，好像今天耶稣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用了很多的办法来什么操练信心。有没有看到过有的整本的文章，基督教的文章会怎么操练你的信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今天我们信心的来源到底在哪？是不是要操练信心？应该要操练信心。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对信心来源的认识，信心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你今天操练就可以在你心里建立起那个信心呢？信心的根基在哪里？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我觉得这段经文是讲出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他也在对以后读圣经的在讲一个事情，就是看看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马可福音的九章，九章的，我们从前面来开始读好，就是讲到有一个人，他把他的儿子什么呀，带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他那个哑巴被哑巴的鬼附附着了。他说第十八章开十九节十八节开始，他说无论在哪里鬼作弄他，把他摔倒， 就讲了他的整个被鬼附着的情况。然后这个人还讲了一个事情，他请过什么？请过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请把耶稣的门徒请去了，要去什么？去赶鬼。他说怎么样？赶鬼赶出来了没有？没有赶出来。既然耶稣的门徒没有把这个鬼赶出来，所以耶稣怎么样？耶稣说：“嗨，不幸的时代，这个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点出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时代是个不幸的时代，是不幸。所以当他来了以后，耶稣就问了他，我们不具体去读。第二十三节，耶稣就问这个孩子的父亲，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是孩子父亲讲出来的什么事情？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实际上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光景。我们都信，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实际上信不足的。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我讲的真正的相信是我们的信心是非常软弱的，是就是像那个父亲说，我的信心是不足的。我们信心不足的怎么办？很简单的，求主加添，求主加添。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今天基督徒不要操练信心，基督徒当基督徒操练信心的时候，你当你看一些文章的时候，操练信心到最后把重心放在谁的身上？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说我们能够操练信心，使信心能够建构，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事情。今天我们要操练信心，但是我们的眼睛的定睛跟我们操练信心的根基是在哪里？应该是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在神的身上。今天我们能够信，是因为神可信，不是你操练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信心的根基应该在哪里？在神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实际上圣经一直在宣告这样一个事情，圣经一直在宣告这样的事情。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读的时候，神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向我们启示他的什么？他的属性。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今天我们人对神的了解，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是什么？是神启示给我们。他启示给我们，他说我是怎么样一位神。那么当如果你今天要去了解或者甚至去研究我们神的属性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说。有的时候有的神学家会把神的属性分为可探者可探寻的和不可探寻的，有的把神的属性分为可传递的和不可传递的，甚至有的神学家会把神学的观念会把神的属性分为绝对的或者是相对的。实际上这会有一点点误解，神的属性一讲到相对的，觉得有人会带出一个误解，就是神是相对的，神实际上不是相对的。他讲到的相对，如果你去了解的时候，他只是讲这些神的属性跟时空有关系，比如说神的永恒性跟神的什么无处不在跟时空有关系，所以把它弄成相对。这样总括而言，神的属性就分两种，一种是完全属神的，是不可传递给我们人的。那么有一部分的属性呢，神借着他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是把这些属性传递给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很简单来讲一下，神的哪些属性是属于不可传递的？神的全能是不可传递的，是不是？人不能讲我是全能的，是不是？所以 神的权势是不是传递？也不可不可传递，是不是？但是有一些属性它是可传递的，比如说神的慈爱。今天有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会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完全是魔鬼，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啊，这个世界还是最终还是神掌管的。所以今天很多的，你看世界的每个国家的立法都是为了保护什么？保护善，是不是？很少你看到国家的立法是保护恶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良善借着造人的时候传递了给我，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虽然我们的良善已经被罪损坏了很严重了，但是我们心里还是有良善，是不是？这个良善是神传递给我们的，他的属性是可传递的，爱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觉得基督徒要经常去思想，如果你想建立真正的在主里的信心嘛，经常去思想一下神的属性。我们有的时候对神的属性，在读圣经时好像有点了解，但是慢慢又磨灭掉。因为有些属性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没办法经历，只是靠信心怎么样去接受的。所以我们经常要思想一下神的属性。所以我想今天借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一下神到底有哪些属性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建立在他的里面。那么我们首先可以讲到神的永恒不变，神永远不会变，神这样就是这样，他自己宣告了神永恒不变。那么我们来看几章的经文，神是怎么样宣告的。在民数记的23章，23章的第19节，19节神怎么样宣告？他说：“神非人，必不是怎么样说谎；也非人子，必不是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他宣告一个事情，当神讲了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必定成就。而且神讲出来以后会再怎么样，再改变的。所以他在宣告，当圣经这样讲出来的时候，神借着圣经在宣告他一个事情怎么样？他说：“我是永恒不变的，我是不变，我是不会变的。”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的第6章。希伯来书的第6章的第17节。直接这样讲，他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怎么样？是不更改的。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所以，当你圣经当中，你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就相信这个应许怎么样？必定成就。如果今天你能够在圣经当中找到一个神应许的事情，它不成就。”你可以说什么？圣经不完全，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只是有些时候那个时间怎么样还没到。所以当耶稣说我会再来，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必定成就，是不是？你今天没看到，为什么道理？对呀，时间还没到啊，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今天我们对圣经当中的应许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所以呢，就是一直在讲，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真的不要再怀疑我会不会还不是基督徒，不会，因为圣经的应许已经什么呀，临到了你，因信称义。当你在心里真的完全相信的时候，那个义已经临到了你，所以不需要再怀疑。这是我们今天不怀疑的根基在哪里？ 不换的根基是因为耶稣说出来的话永不会变更，而且必定实现，这是耶稣基督的，就是神的什么不变性。那么讲到还有讲到神的无限，神是无限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今天不是神是无限的，那神可以有多伟，是不是？神是无限的，圣经里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的第九十篇的第二节，第二节这边讲，他说：“诸山为神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怎么样？从亘古到永远，对不对啊？你是神，所以神是无限的，在整个宇宙还没造出来以前，神在不在？神在哪里？”那么到永永远远的时候，神是在不在？神永远在。所以神是什么？神是无限，神是无限，没有一样是无限，只有神是无限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怎么样？被造，都是被造，都是被神造的。所以神是无限的。所以神经常讲，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不是？就是从头到尾我都在那里，我就是那一位。所以神是无限。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我想我们借着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复习一下我对神的他的认知。而且神的这些属性，我一直讲不是人去揣摩出来的，是神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对，神启示给我们，神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以赛亚书的第六十六章最后一章，神用了一些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的这个一些方式来向我们诉说他的无限性。耶稣，神耶和华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法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他用了一个比喻。今天我们讲到，我们今天讲到一讲到天，我们就想到整个宇宙，是不是？那个宇宙一到宇宙就变成无限大了，好像。所以天是我的什么座位，宇宙是神的座位，然后你们的地呢只是他的脚凳而已。他用了这样一个比拟的手法，讲到了神的什么无限，神是无限。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完全的怎么样无限，是完全的无限。所以让我们今天可以知道神，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个地位神。那么今天神也讲到他是怎么样，他是全知的，他是无所不知的。那么有哪些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139篇。139篇的我们从第一节，我来跟大家读到第十六节，大家一面听一面来思想。神借着这一段经文向我们宣告了他的哪一个地位？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什么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怎样，你不避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极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曾行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什么册上了。所以今天谁都知道，甚至圣世人曾经讲过，我的头发怎么样，你都数过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是全知的神。当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神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要警醒，是不是？神说你的心思意念我都知道，不是人都知道我们什么呀？我们好像行在外面行为，是不是？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说话在人面前的时候，人知道了，但是神都知道什么？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是怎么样想的。所以圣经曾经讲过，保罗曾经讲过，神怎么样在最后的日子见我们面的时候审判我们，是审判我们的所行所言，还有什么我们的所思所想，神都知道，因为他是全知的神。所以他审判我们的时候是不会有一点误差的，弟兄姐妹相信真理，因为神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 他全然知道。所以圣经当中，今天我不想花很多的时间，因为不是今天的题目，不是讲神的属性。虽然神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不可侵犯，那么有一点我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作为我们今天在读天路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警醒。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公义的神，他全然公义。所以当神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的时候，他绝对什么不会轻看罪，他绝对不会轻看罪。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我们看那封书，那封书是小编就是一本啊，那封书的一章第三节。那封先知他讲，当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前提是神的全然公义。所以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因为神是有什么呀，有慈爱有怜悯，对，神有慈爱有怜悯，所以他不轻易发怒，他轻，但是呢他又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虽然他不发怒，因为他的爱他的慈爱他不发怒，但是怎么样，他有一点，因为他全然公义，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说万不以什么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当你在犯罪的时候，神绝对不会把你的罪当作无罪，只是今天我们今天是一批的领受了神恩典的人， 神不按你的罪的结果来什么来审判你，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保险，这是今天基督徒跟神最根本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来到那位全然供应神的面前。在旧约的时候，当你见神的面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就是你死的日子，因为你不圣洁，是不是？想想西乃山的光景，以色列人是不敢进，连靠近都不敢，是不是？那今天不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可以犯罪，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是不是？圣经只是说，当耶稣给那个行淫的妇人讲这样，怎么讲？我不定你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里，我高兴的不得了，耶稣不定我们的罪。后面这句话我们就不读了，后面这句话怎么讲？不要再犯罪了。不是耶稣说拉红书这里讲的，否则圣经就有矛盾了，是不是？所以圣经一直接着拉红先知跟我们讲，神绝对万，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不会。今天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有没有 consequence？ 有，一定有。在什么时候？在审判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谨守小心。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有人去讲，就是大家基督徒在一起分享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软弱就犯罪了呢？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对神的信心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信心就是软，就是软，所以就怎么样就被世界所掳去，在那个某位置就被世界所掳去。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让我们今天有一个警醒，要有一个警醒，今天神绝对不会有义有罪当作无罪。所以在圣经当中，你去看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啊，出埃及记是第34章，圣经尤其是一个是出埃及记，还有一个什么生命记，它反反复复在讲。今天尤其是生命记，反我借着摩西说，我把祸跟福都给你们讲了，是不是？你们自己选择，你们自己选择。那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34章。34章第7节，他说为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又出来了，是不是？实际上在经文当中，这样那红经只是用了这一段经文，他说必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但是圣经在其他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赐福是给什么万代，但是呢，神也因着你自己的罪，会祸及到你的下后代。圣经告诉我，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事情是说，神因为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他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这是今天我们要警醒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是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面不大警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行为就变得怎么样？有时候很随便，很随便。那么我们等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分享。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对怎么样？对神的属性经常去思想，经常去思想。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只是思想什么？神的恩典。我们很少思想神的属性，我们很少思想神的属性。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当中，我们就经常的是吧，经常会有 所以我再强调一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面，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可信，因为他可信。我想有两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先看我比较前书，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先到了约前书的五章，五章的第二十四节，他讲到了，他说那招你们的，那招你们本是什么样？本是信实的，招你们的本是的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另外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第十三节，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人可信不可信？人实际上很不可信，是不是？经常我们听到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不背负自己，所以神不会违背他所宣告的所有的事情，他的应许，他的信心，神永远不会违背。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我再强调一点，我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的？建立在神身上，不是靠我们操练出来的，是因为神可信，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相信他，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信心。那今天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信心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圣经所讲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今天因为我们太理性了，这个世界也是太理性，我们受的教育也是非常的理性，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实际上这不叫信心，这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是不是？刚领会的弟兄给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怎么讲？心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两个是我们的信心，信的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吗？都不是，都不是。虽然我们看不到，虽然我们不明白，但居然成为我们的确据，且成为我们的实底。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今天我们认为可信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很少经历圣经当中所讲的真正的那个信心。我们很多的时候认为这个东西，我自己试想一想，这东西怎么可能这样的，不可信，我们就怎么样，就不信了。我们根本就不信了，我们也不按自己的圣经要叫我们去按意思去做，我们按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了。因为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不可信。所以今天基督徒整个程序福音派教会现在在反省一个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存在着一个信心的危机。这危机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各个层面上，甚至今天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少的讲到信心。今天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堂福音布道会，从头到尾都是讲三次，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稍微带一句试驾。但是我们都一直在跟人家讲神是什么，一个灵，是不是？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神也不能被你所证明的，是不是？如果你能够把神证明出来，那我就相信你就可以了。因为怎么样，证明者一定要大于被证明者，所以你比神大，你把神都给证明出来，那我就相信你就可以。哎，但是居然在我们今天的福音布道会上，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好像我们在怎么样，用了大量的 scientific 的 data， 就是科学的证据说有电有神。那我们背后的意思在向人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神是可以被证明，我现在证明给你看是有神。所以今天有一些人当他举手决志的时候，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在那个 moment 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当你去 follow up 的时候，他说因为那个讲员解答了他那个科学上的一个上面的问题，所以他举手决志。所以这是因为今天我们当基督徒看到第二一个问题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引起极大的一个警醒和反省的一个时候。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以后，也受洗了以后，当事情一来的时候，他就马上怎么样，信心就彻底垮了。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过圣经上讲的信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既然你是用 scientific 的东西，用科学的东西让他来了解圣经，当他圣经当中，当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的理性他的科学没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来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的信心就没了。因为他认为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理性跟科学的基础上。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神的信心的吗？希伯来书，我们说希伯来书刚读过的经文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一要反省这个事情，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就 disappear？ 是不是有很多的教会？我知道自己教会也一直在反省这个事情。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我们每年也有四次的受洗，每次大概有十几个，这样一来十几年。十年这样下来，我们稍微粗略计算的，大概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大概500到700人，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数还怎么样？还是200以上，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在统计数字，是给我们神借着这样的事情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到底今天是不是在传一个全备的福音？今天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到后来到一个程度，连我们自己都是认为我们可以把神证明出来，所以这个事情也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自己的生命。我们当我们今天自己的生命那些东西，我觉得不可信啊，这个实际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样做会出问题的，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信了，还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做吧，是不是？如果亚伯拉罕也像我们这样的，他会奉献以上，这个 nonsense， 这个无稽之谈到极点了，是不是？我以后下次我跟大家会分享亚伯拉罕的，我从亚伯拉罕上学到什么东西，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好像神迹不在我们当中了，好像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了，是为什么道理啊？是因为我们没这个信心啊。所以雅各是怎么讲，心怀爱意的人在神面前是吧，一样都得不到，就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一个稳固的这样一个信心，我们所谓的信心是什么呀，是建立在我们理性的基础上。所以让今天人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跟世人所谓的相信是没什么两样的，所以这让我们今天要引起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警醒。今天我们为什么好像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今天越来越少的神迹奇事，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你真的去相信的时候你就知道，尤其是在学校很多的事情，当那些宣教士回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真的是羞愧，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很早靠着信心去把按照神的话去行，当世界跟我们利益跟我们的那个要求凭着信心做的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怎么样，我们回到完全的理性当中，哎，这个事情是不应该这样的， 没人这样做的，没人这样做的，这神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就说没人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做了。那么神怎么样把他要给我们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引导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很早看到瞎子被看见，我们也很少看到衰年许多的妇人被医治。 Why？ 为什么？有人说啊，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我说这是此处时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是要建立教会。但是神的永恒性是不变的，是不是？神要成就事情，神要行事，神迹奇事是不会变的，不会说那个时候就是也，现在神不变掉了，现在神不做了，没有。是因为什么问题？是我们信心，我们在信心当中没办法来神来成就这个事，我们在信心当中没办法仰望神，所以我没办法借着信心来看到神要成就的事。我下次会具体跟你们分享借着亚伯拉罕的事。所以我们的信心怎么样？信心是很小的，我们信心是很小的，真的。我们经常要这样的祷告，我现在祷告也学习那个孩子的父亲。哇，我的信心，求你加，求你坚固我的信心。那今天呢，实际上今天阻碍我们基督徒有信心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另外一段经文。另外的经文在哪里？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第一到九节，讲到了一个什么？讲到了一个外邦人，是不是？那个百夫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外邦人啊，还不是以色列人，是一个外邦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徒？刚刚两位弟兄帮我们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已经一面听一面也思想到这样一个事情。他讲到一个百夫长，是不是？然后他有个仆人来了。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什么看见？就是说那个百夫长，他有一个爱的仆人生病了，而且病得要死，所以他听到了耶稣的事情，就请耶稣怎么样去医治他的仆人，因为他爱他那个仆人。有没有看到他那个仆人的讲话跟那个百夫长的原本的讲话有什么不一样？那些仆人跟他仆人见到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讲？仆人怎么跟耶稣讲？他说他们第四节，他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啊，你去治那个仆人吧，因为你去做这个事。”后面这句话是什么呀？哦，他配着的。那个人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仆人的话里知道，那个百夫长是很得民心的，是不是？他做了很多的好事，是不是？他爱他的百姓，而且给他们建造会堂。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在世人眼中他是个什么绝顶的好人。但是他的仆人去跟耶稣求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去跟耶稣讲，你去做这个事情是他怎么样，是他配的，是他配的。有没有看到这个位？后面那个百夫长自己怎么讲？他说第六节开始，他这里说：“猪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的手下是怎么样？我是不敢当的，我是不敢当的。为什么？他后面再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一见耶稣的面，他都觉得不配呀。但是呢，他后面有一个句话，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好。所以因着他的表现，耶稣在第九节讲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是没看到过。那个百夫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的信心跟一个人的谦卑是有关系。当你越谦卑的时候，你就越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一个人只有谦卑的时候，才能完全的认识神。就是这么借着这个百夫长这个例子，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那个百夫长是因为他谦卑，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他因着他谦卑，他知道他所请的那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人，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说我见你面都不敢当，但是前面他的仆人一般的人就是觉得他是怎么样配得的，你去做吧，这是配得的。那百夫长真正相信神的一位人，他说耶稣啊，我见你面都不敢。是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一个全然谦卑的一个人，他真正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使徒约翰也是这样一位的，是不是？他说我后面来的那一位怎么样，他说我跟他怎么样系鞋带都不配。系鞋带是什么样一个人？如果你知道你犹太人的习俗，你知道系鞋是谁帮他系的？奴隶啊，奴隶系鞋带的。他说我做耶稣基督的奴隶都不配啊。但是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看耶稣、看神的、看耶稣基督的？我反省我自己，我看耶稣基督，我是怎么样？他是我的仆人，是不是？我最好一祷告，哎呀，耶稣，你帮我成就这个事情。当事情成就以后，我们嘴上好像说着感谢就行，没事了，是不是？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情。当我再落到困境的时候，开始有祷告，怎么样？耶稣是被我们什么呼来唤去的那个，是我们的仆人，是我们差来开去的那个。但不是啊，那百夫长不是啊，是不是？耶稣才讲这样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就是没有的。这是一位全然谦卑的人，不敢。他说耶稣啊，我见一面都不敢。但是今天我们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反映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是何等骄傲的谦卑。所以今天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信心？不会，是绝对不会。今天当一个人骄傲的，他觉得自己可行的时候，他做事要不要靠神？不需要的，这个事情我能够自己搞定的，我为什么还要靠神？是不是？所以当一个骄傲人的时候，他的祷告只是在他口中的一个说辞而已，他不会相信，他不会真正来到面前求神的。所以当一个骄傲的人，他的祷告是怎么样？他不是真正来求神的。所以当事情成就，神帮他成就以后，他会不会把感谢献给神？不会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的祷告只是一个说辞，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他做成的，是他自己的能力做成的。所以骄傲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被神非常严厉指责的，在整本圣经当中一直在指责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几个的经文，我想今天我们彼此提醒，提醒你们，今天真的让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我们才会真正有信心。我们真的不要骄傲。我们来看一下几处的经文，在箴言的第十一章，我就慢慢的了解了为什么圣经这么样痛恨骄傲，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样来指责的骄傲。他其中的原因必有他的原因，在箴言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二节，他说骄傲来，羞耻也来了。哇，圣经跟我们讲，他说当你骄傲吧，接下来你就去领受那个羞耻吧。他说谦逊的人你却有，那么也讲到了，当你一骄傲，你会不会有智慧？你智慧就也会失去，你也会失去智慧。你只有人自己的头脑，你不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接 接下来圣言第往后面翻第十六章，圣言的第十六章
五到十八节，他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说什么震怒，哇，神震怒，这是很刺心的一句话，为耶和华说震怒。他说虽然联手他也不免受罚，因连连诚实罪孽得主，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怎么样指引他的脚步，往的嘴中有神语审判时，他的口必不插错话。我们再看第十八节，这里更点出了骄傲导致的恶果。他说什么？骄傲在什么？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你要败坏吧，你就骄傲，你就骄傲。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前，就是说当你开始骄傲的时候，败坏就会临到你。往后十八章的第十二节又讲到了，圣言反反复复在讲到这样一个事情。他说败坏之先怎么样，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什么，必有谦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警醒，真的让我们的心不要再生一次的骄傲，有一次的骄傲，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会引致败坏，你就失去了智慧。当你骄傲的时候，信心就不在你里面，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要有完全的信心嘛，全然谦卑在神之前，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是因着你谦卑，你就可以全然的领受神的属性。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对神的属性都会产生怀疑。所以只有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会什么，有从神而来的信心，说神啊，你是我的神，除你以外我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你祷告的时候，是在保罗跟我讲凡事祷告，而不是说你认为要祷告的事情才祷告，你不认为需要祷告的时候，当你不认为需要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怎么样，已经怎么样，已经骄傲，你已经骄傲，你认为这个事情是你可以做的。那保罗跟我讲是凡事祷告，是凡事祷告。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提醒，我也是一个经常会骄傲的，所以这些话都经常的提醒我们，真言的话经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这是完全的谦卑，是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真的会心里确信神讲的话都是全然的真实，神就是这样一位全能全善全知的神，他讲的话永不改变。当你今天骄傲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定会开始怀疑圣经的话。让我们彼此鼓励，好，我说神还恩典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彼此在神面前能够彼此提醒，让我们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去领受他的恩典，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我们今天因着谦卑，因着信心，让我们更多的领受神奇妙的作为。神有奇妙的作为，不是单单在使徒时期，不是单单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天天在行神迹奇事，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领受他。阿门，阿
门。
感谢主，好，我们闭个祷告。今天我们真是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有一个谦卑正直的心在你面前，让我们知道
既是何等样为神，也是那位全能、全善、全知、无限的。那么，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警醒祷告，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你自己的面前，送更多的领受你给我们那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福保守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一生能够借着你给我们的信心，能够走在你的道上。